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懂得赞美神感谢神的生命，
是一个懂得感谢神赞美神的生命。
主，愿意我们在早上我们听到你的话，
主啊，愿意在早上我们听到你的说话，
呼唤我们的心再来归向你，
呼唤我们的心再来归向你，
在主你的脚前我们领受主的话语，
在主的脚前我们领受主的话语，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谁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哪个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呢？
根据2007年 Forbes 杂志的调查，
根据2007年 Forbes 杂志的调查，
第一名最有钱的人当然是 Bill Gates。
第一名最有钱的人当然是 Bill Gates。
他的家产超过500亿美金。
他的家产超过500亿美金。
第二名是 Warren Buffett， 股票王。
第二名是 Warren Buffett， 股票王。
第三名是 Carlos Halo， 是一个墨西哥的生意人。
第三名是 Carlos Halo， 是一个墨西哥的生意人。
中国人当中是第十名的香港的李嘉诚。
中国人当中第十名的是香港的李嘉诚。
对这些人言，赚钱不再是问题。
对这些人来讲，赚钱不再是问题，
而是如何能够在有生之年花钱，
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去花钱。
Bill Gates 他设立了一个290亿美金的基金。
Bill Gates 他设立了一个291亿美金的基金，
他把这些钱花在研究各样疾病的对付这些疾病的事上，
他用这些钱要用在研究 各样对付疾病的方法。
Warren Buffett 去年把他 83% 的收入也放到这个基金里。
Warren Buffett 去年都将他 83% 的收入都放在这个基金里面。
李嘉诚去年捐给香港大学1.8亿美金。
李嘉诚去年捐给香港大学1.8亿美金。
捐给 UC Berkeley 4000万美金。
捐给 UC Berkeley 有4000万美金。
他们都了解，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他们都了解钱，金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取之于这个世界也应当用之于这个世界，
取之于这个世界也应当用之于这个世界。
因为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毛都带不走，
因为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分一毛都带不走。
圣经当中讲了许多有关于钱的教训，
圣经当中讲了很多有关金钱的教训。
很显然这是因为钱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
很显然的是因为金钱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
但是大部分的经文都是在讲怎样花钱而不是怎样赚钱，
但是大部分的经文都是讲到怎样用钱而不是讲话怎样赚钱。
可见得花钱比赚钱更重要，
可见得花钱比赚钱更重要。
我们如何运用钱财就证实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怎样运用钱财就证实了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我们有了钱之后，我们是不是去换更大的房子可以抵税？
当我们有了钱之后，我们是不是去换更大的屋以致我们可以抵税？
或者是我们去买名牌的轿车来享受，
或者我们去买名牌的车去享受，
或是我们存起来为了将来退休用，
或者是我们存起上来为了将来退休用，
或者是我们留给自己的子孙，
或者是我们留给自己的子孙。
我们在花钱的时候应当先想一想，这样的花法有没有更大更远的价值。
当我们花钱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一想，我们这样的花的方法有没有更大更远的价值呢？
或者有没有助于神国度的发展，
或者有没有助于到神国度的发展呢？
有没有照顾到穷人的需要，
有没有照顾到穷人的需要呢？
对于宣道的事工我们支持了多少，
对于宣道的事工我们支持了多少呢？
在泰国北部的儿童事工，在中国大陆的农村的培训，我们捐出了多少？
在泰国北部的儿童事工，或者在中国农村的培训事工，我们捐了多少呢？
去年我们宣教工作的支持没有达到目标。
去年我们宣教工作的支持并没有达到目标。
今天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来学习花钱的功课。
今天我们要从马可福音十四章来学习花钱的功课。
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在这里十四章第一第二节。
过了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
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
每一件事情都指向各个他的十字架，
每一件事都指向各个他的十字架。
在圣殿里面跟祭司们的冲突就使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耶稣处死。
在圣殿里面跟这些祭司长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促成他们决定一定要将耶稣处死，
因为耶稣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利益，
觉得耶稣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利益。
但是那一个过节的日子有几十万人在那里，
但是那个过节的日子有几十万人在耶路撒冷。
当然最好是等到节过了之后人离开了，
当然最好是等到过节结束了人已经离开，
但是耶稣也可能离开，
但是耶稣也都可能离开，
因此他们需要有一个内线，
因此他们需要有一个内线，
能够不动声色地把耶稣逮捕审判定罪除掉，
可以不动声色地将耶稣逮捕审判处死。
当然这个人就是犹大，
当然这个内线的人就是犹大。
可是为了要描写犹大的坏，他们马可就用了一个玛利亚的故事来做比较。
但是要描写犹大的这个坏，马可也都记载了玛利亚的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比较。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
十四章第三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马可没有讲这个女人是谁，
马可并没有记载这个女人是谁，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却讲明了她是玛利亚。
但是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她是玛利亚。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纳达香膏是在印度用极珍贵的药材所提炼出来的一种香膏。
真纳达香膏是在印度用一种很贵重的药材提炼出来的香膏，
我想比今天巴黎的香水更加的昂贵，
相信是比今夜巴黎的香水更加昂贵。
这些香膏是装在玉瓶里面，
这些香膏是装在玉瓶里面，
是当时那些年轻的女子用她们几年工作积蓄所换取来的东西。
当时是那些年轻的女子用她们几年工作工资换来的东西，
是为了他们在新婚的时候把这个玉瓶奉献给他们的良人，
是为了在他们新婚的时候将这个玉瓶奉献给他们的良人。
香膏装在玉瓶里，玉瓶一打碎这个香膏就不再能够保留，
当一个玉瓶打碎了香膏就不可以再保留，
所以这个香膏是代表着玛利亚对主的一种爱，
所以这个香膏是代表着玛利亚对主的一种爱，
他愿意毫无保留的把他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主，
他愿意毫无保留的将他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主。
我们常常珍惜我们这个玉瓶，
我们常常珍惜我们这个玉瓶，
可能是我们的才干，可能是我们的身体，
可能是我们的才干，可能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不肯打碎，
我们不肯打碎，
我们看重玉瓶过于里面的香膏，
我们看重玉瓶过于里面的香膏，
玉瓶不打碎香膏出不来，
但是玉瓶不打碎香膏就没办法出来，
我们这个人不肯破碎里面的灵就出不来，
我们这个人不肯破碎的话里面的灵出不来，
就不能够服侍主也不能够服侍人，
就不能够服侍主也都不可以服侍人。
主耶稣他的名字被称为是基督，就是弥赛亚，
主耶稣他的名字被称为基督，就是弥赛亚，
那意思是受膏者，
意思就是受膏者，
他是神所设立那一位先知祭司跟大君王，
他是神所设立那一位先知祭司和大君王，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拯救世界上的人，
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拯救世上的人，
但是人拒绝他，人不要他，
但是人拒绝他不要他，
有3年半的时间没有人承认他的地位，
有3年半的时间没有人承认他的地位，
也没有人想到要高他，
也都没有人想到要高他，
但是现在是要成就救恩的时刻，
但是现在已经是要成就救恩的时刻，
所以神预备了一个小女子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神预备了一个小女子来做这件事，
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
将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
我想当时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看出来这件事情的意义，
我相信当时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看出这件事情的意义。
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耶稣的头上，
玛利亚将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
然后又用香膏用他的头发来抹耶稣的脚，
然后又用香膏用他的头发来抹耶稣的脚。
本来说玛利亚没有资格做这事情的，
本来讲是玛利亚没有资格做一件这样的事，
因为高大祭司先知君王这个只有大祭司才能够做，
因为高祭司先知君王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做，
但是神认可他，
但是神认可他，
所以当玛利亚做了这事之后，
所以当玛利亚做了一件事之后，
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地位上，
他又回到自己的地位上，
那就是他当在主的脚前，
就是他应该在主的脚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可以用你做很大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可以用你做很大的事，
他可能用你传福音叫人信主，
他可能用你传福音叫人信主，
甚至建立教会来帮助信徒造就信徒，
甚至是建立教会来帮助信徒造就信徒，
或者是让你成功像张培德一样能够为主做见证，
或者是让你成功好像张培德一样为主作见证。
但不论怎么样，你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地位，
但是无论怎样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地位，
我们的地位是在主的脚前，
我们的地位是在主的脚前，
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够谦卑地领受神的话跟能力，
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可以谦卑地领受神的话语和能力，
我们要用我们心所宝贵的来侍奉他，
我们要用我们心所宝贵的来到侍奉他。
我想我们姐妹多半都非常宝贵我们的头发，
我相信我们姊妹一般都很宝贵我们的头发，
洗了又染，染了又烫，烫了又吹，吹了又做
洗了又染，染了又烫，烫了又吹，吹了又做，
但是主要我们献上的就是我们心里最宝贵的东西，
但是主要我们献上的是我们心里面最宝贵的东西。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
这里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这里说屋里面就满了香膏的香气，
一个肯奉献最好给家里的人，这个家里面就会充满喜乐，
一个肯奉献最好的给家里面的人，家里面就会充满喜乐，
一个肯奉献最好给教会的人，这个教会中就充满了香气，叫人不肯离开，
一个人肯将他自己最好的奉献给教会，教会里面就会充满香气，叫人不肯离开。
第14章第4节，
第14章第4节，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伸起。在这里我们看见钱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见钱的价值。
当然钱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
其实金钱本身是中性，无所谓好坏。
但是一个人怎么用它非常的重要。
但是一个人怎样用它非常重要。
因为钱的价值在乎于人怎么用它。
因为钱的价值在乎人怎样用它。
价值不等于价钱。
价值不等于价钱。
一张照片毫不值钱。
一张照片好不值钱。
但是在有关人的眼中是非常高的价值。
但是在有关人的眼中是非常高的价值。
钱的价值在乎于人怎么赋予它。
金钱的价值在于人怎样赋予它。
现在美金跟欧元大概1欧元等于1.5块美金。
现在美金和欧元大概欧元等于1.5块美金。
但你如果到苏丹的难民当中的话。
但是如果你去苏丹的难民营当中。
那一张美金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那张美金只不过是一张纸，
因为他们要的是马上可以吃的面包，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马上可以吃的面包。
所以如果在银行里面你有6位数以上的存款，
所以如果在银行你有超过6位数字的存款，
但是你不用它都是零，毫无意义。
如果你不用它都是等于零，毫无意义。
以前国民政府发行钞票叫做金元券，
以前国民政府发行钞票叫做金元券。
通货膨胀到一种地步，50万100万连个面包都买不到，都是零。
当通货膨胀的时候，50万100万连一个面包都买不到，等于零。
所以那个钱的价值在乎于怎么去用它。
所以那个钱的价值在乎于怎样用它。
这一瓶真纳达的香膏值30多两银子，
这瓶真纳达香膏值30多两银子，
大概等于一个人工作1年的薪水，
大概等于一个人工作1年的薪水。
玛利亚认为说应当把它打碎膏在耶稣的身上，
玛利亚认为应该将它打碎膏在耶稣的身上，
但是犹大却认为应当把它卖掉周济穷人，
但是犹大却认为应该要将它卖了去周济穷人。
因为在约翰福音15章2节特别说明说这个话他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一个贼，也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有的。
约翰福音就提醒我们说，犹大讲这个说话不是他挂念穷人，但因为他常常带着钱囊要取其中所有的。
犹大表面上是同情这些穷人，
犹大表面是同情穷人，
但是他的动机非常的邪恶，
但是他的动机非常之邪恶。
因为他是管钱的，一经他去卖掉转手，他又有油水可沾。
但是他因为是管钱的，如果将他转手卖了，那他就有得益。
谈到用钱，我们常常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讲到用钱，我们常常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们积蓄是为了将来，圣经不是也是教我们积蓄吗？
我们积蓄是为了将来，圣经岂不是叫我们积蓄吗？
我自己生活的费用都不够了，还要我去奉献帮助人？
如果我自己生活的费用都不够，还要我去奉献去帮助别人吗？
我们积攒财宝是为了儿女嘛？圣经说也要为儿女积财嘛？
我们积攒财宝也都是为了儿女，圣经也都说我们为儿女积财。
如果我奉献太穷了，这也是不荣耀神的事情啊。
如果我奉献到我自己穷了，也都是不荣耀神啊。
教会总是说要奉献要奉献，教会为我们做了什么？
教会总是说要奉献要奉献，教会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但请你注意，神是鉴察人心的主。
但是请大家注意，神是鉴察人心的主。
他知道我们讲这些话，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他知道我们讲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主耶稣他在看什么？
主耶稣他在看什么呢？
第14章第6节。
14章第6节。
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以为纪念。”首先我们要了解，
首先我们要了解，
好事不等于美事。
好事不等于美事。
好事是一般人都认为有利益的事。
好事是一般人都认为利益的事。
美事是为着一个特殊的对象使他感觉到好的事。
美事是为着一个特殊的 对象使他感到是好的事。
比如说你妻子的生日，你送她一打玫瑰花，这是好事。
比如说你妻子的生日，你送她一打玫瑰花，这个是好事。
但是你跑了好几家花店，你找了一束最新鲜又是长柄的玫瑰花，用她最喜欢的黄色的丝带捆起来，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来送给她。
但是如果你说你走了好多间花店，然后找到一束好新鲜的玫瑰，然后又用最漂亮的黄丝带将它绑了送给他。
每一个小的动作你都是为了他而喜悦做的，这才叫做美事。
每一个小的动作都是为了他他的喜悦而做的，这个叫做美事。
你把你的孩子送去弹钢琴学钢琴，这是好事。
你将你的孩子送去学钢琴，这个是个好事。
但是你和他一起学，你陪他练琴，这才是美事。
但你跟他一起学，你陪他练琴，这个才是美事。
你接一个学生从机场接过来，然后把他安顿下来，这是一件好事。
你去机场接一个学生，帮助他安顿下来，这件是一件好事。
然后第二天你再带他去银行开户头，去帮他找到个地方住，然后去帮他设电话，然后再关心他，带他去买菜，这才是好美事。
但是如果你又第二天又带他去开户口，关心他，帮他找地方住，又带他去买菜，每一切这个才是美事。
我们许多的时候在侍奉神都是做好事，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都是做好事，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跟上，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跟上，
我们没有体贴主的感受，
我们没有体贴主的感受，
那就不算是美事，
那就不算是美事。
第二，行善不等于爱主。
第二，行善不等于爱主。
不过不错，主耶稣说过，你做这些事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没错，主耶稣都讲过，你做这些事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但是我们行善是为了谁？
但是我们行善是为了谁呢？
为了那一个被需要被帮助的人？
是为了那个需要被帮助的人？
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因为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还是为了主的缘故？
因为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为了荣耀主的名，
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为了荣耀主的名，
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意义。
我们所做的就毫无意义，
从神看来没有意义，
从神看上来是没有意义。
因为慈济他们做的比基督徒做的更多好行为，
因为慈济他们所做的比基督徒所做更多好的行为。
世界上的人都是用行善做衡量的标准，
世上的人都是用行善做衡量的标准，
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应当用爱主来做衡量的标准，
但是基督徒却应该要用爱主来做衡量的标准。
所以主耶稣说，玛利亚所做的以后在全世界各地讲福音的时候都要提到。
所以主耶稣说，玛利亚所做的以后在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提到。
因为他所做的跟福音有关，
因为他所做的跟福音有关。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呢？
第一，他体贴主的心肠。
第一，他体贴主的心肠。
那么多人围着耶稣，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明白主心里面的忧伤。
那么多人围着耶稣，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明白主心里面的忧伤。
在玛利亚的直觉当中，他感受到这是最后的机会。
在玛利亚的直觉当中，他感受到这个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他不采取行动来见证主的做弥赛亚，
如果他不能够见证主来做弥赛亚，
主耶稣做弥赛亚的身份如果他不再证实就没有机会了。
主耶稣做弥赛亚基督的身份如果他不证实就没有机会。
但是门徒怎么想？
但是门徒怎样想？
门徒想耶稣要做王，学生应当也可以分得一杯羹。
门徒只是想耶稣要做王，作为他的学生都可以分到一份。
但是玛利亚在想的是主的忧伤。
但是玛利亚所想的是主的忧伤，
不但是将要来到肉身的受苦，还要经历死亡。
不单止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受苦，还要经历死亡。
你知道一个人信主是从他开始体会到主为他所做的事情，从这里开始的。
你知道一个人信主是从他开始体会到主为他所成就的事。
我们不再是只想到自己，我们开始会体贴主的心意，这个是一个人信主的开始。
我们开始不是想到自己，而是开始体贴主的心意，这个是一个人信主的开始。
第二，他是表达出来真心的爱，是一种勇气。
第二，他是用勇气表达出来一种真心的爱。
在那个时刻里面，大家在吃饭。
在那个时刻，大家都在那吃饭。
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走进来。
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走进来。
然后他砰一声把这个玉瓶打碎了。
然后砰一声将这个玉瓶打碎了。
然后他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
然后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如果在那个时刻，耶稣说：“你做什么？”
如果在那个时候，耶稣说：“你做什么啊？”
那是一个多么尴尬的事情。
那是几咁尴尬呢？
那么别人会怎么想？
但别人会怎样想？
一个女子向男子表示这种爱，在那个文化里面是不能的。
一个女子向一个男子表示这个爱，在那个文化里面是不允许的。
但是玛利亚的爱是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
但是玛利亚的爱是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
因为她是伏在耶稣的脚前。
因为她是伏在耶稣的脚前。
你知道信主需要勇气的。
你知道信主是需要勇气的。
没有人是偷偷摸摸信主做基督徒的。
没人是偷偷摸摸信主作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是光是盐是公开的。
因为基督徒是光是盐是公开的。
我们要用我们改变来为主做见证。
我们要用我们改变来为主作见证。
我们在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们跟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们 是不是先低头我们向神祷告谢饭。
我们是不是先低头向神祷告谢饭。
或者我们在外面出去到中国到哪里旅行的时候，
或者我们是出去外面到中国去哪里旅行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
我们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跟他谈十分钟的话，你就能够看出来他是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跟他讲话十分钟，你就可以听出他是基督徒。
所以一个人信主需要勇气来见证基督的。
所以一个人信主，他需要勇气来见证基督。
第三，玛利亚她是不计代价的奉献。
第三，玛利亚是她是不计代价的奉献，
用一年对她来讲是更多年工资来奉献，这个是超过了她的力量。
用多年的工资来到奉献，这个是超过她的力量。
本来是应当留给丈夫这个香膏，她奉献了。
本来是应该留给她的丈夫的香膏，她奉献了。
换句话说，她的一生都奉献了。
换句话说，他将他一生都奉献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剩下来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剩下那些。
我们看看，哎呀，这里锅子、盘子什么东西，哎呀，旧了，没地方放了，去买新的，旧的奉献给教会。
我们看看这里有碟、有锅，是旧了，去买新的，将旧的奉献给教会。
一坐下去，那个沙发一把自己都包住了，哎呀，不行了，奉献给教会。
这个沙发已经软淋淋，坐了凹了下去的，奉献给教会。
我们不是把最好的拉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不是将最好的带到神的面前来。
主不是要我们剩余的，
主不是要我们剩下那些，
他要我们将最初最好首生的奉献给他。
他要我们将最初最好首生的那些奉献给他。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要明白他自己当奉献给神。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首先明白他自己将奉献给神。
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我们就是间接的为玛利亚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等于间接的为玛利亚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一个相反的见证。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一个反见证。
第十四章第十节。
第十四章的十节。
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得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
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呢？
很显然，他原来期望耶稣的革命能够成功。
很显然的，他原来希望耶稣的革命能够成功。
耶稣成为一个统治者，所以他们都得到好处。
让耶稣成为一个统治者，咁佢哋都可以得到好处。
可是他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祭司们、跟这些领导的冲突。
但系佢睇见耶稣喺圣殿里边同嗰啲祭司长、同嗰啲领导嘅冲突。
他意识到犹大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意识到所有他的希望都已经灭绝了。
犹大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意识到所有他的希望都灭绝。
他看出来耶稣是一个失败者。
他看出来说耶稣是一个失败者。
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遭殃。
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遭殃。
所以他不如在还没有希望都破灭之前，赶紧去找敌人，得到一些好处。
所以在他的希望中未完全破灭之前，他赶紧去找敌人，得到一些好处。
有的人辩称犹大其实也是为耶稣做了一件好事。
有些人会辩驳说犹大都为耶稣做了一件好事，
因为他成全了这个救恩。
因为他成全了救恩。
这个是一些异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的讲法。
这些是一些异端在第二世纪开始的一些讲法。
公元404年，罗马的皇帝就下令取消这种残酷的娱乐。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公元404年，罗马的政府就下令取消这种非常残酷的娱乐。
他可以在沙漠中的修道院里平平凡凡的安安静静度过一生。
他可以本来可以在沙漠的修道院道平平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
但是神对他说，你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神对他说，你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就走到人群当中。
所以他就走到人群当中，
最后赔上了自己的命。
最后赔上了自己的命。
可是他却拯救了更多的人的性命。
但是他却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你一生你要怎么样的过呢？
请问你一生你要怎样度过？
你就是自私的为自己而活吗？
你就是自私地为自己而活吗？
还是你愿意为主、跟随主走到人群当中去点燃自己呢？
亦或是你愿意为主、跟从主走到人群当中去点燃自己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招。
每一个灵魂得救都是要靠你我去拯救的。
每一个灵魂得救都要靠你我去拯救。
我们愿不愿意去呢？
我们愿不愿意去呢？
马可福音第八章38节。
马可福音第八章38节。
凡在这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是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这是一个可耻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可耻的世代。
人们为着利益牺牲自己的名誉。
人可以为着利益牺牲自己的名誉，
又为着名誉而牺牲了原则，
又可以为着名誉牺牲原则，
又为了争原则而牺牲了信仰，
亦都可以为着争原则而牺牲信仰，
最后为了今生而牺牲了永生，
最后是为了今生牺牲了永生。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交账，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交账。
他要看在我们身上施予了多少的恩典，而我们又用这些恩典去结了多少的果子。
他要看看我们身上接受了多少的恩典，而我们又用了多少恩典去结出果子来呢？
那时候再后悔就太迟了。
如果到那时才后悔就会太迟。
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经过苦难而胜过罪恶跟死亡，
他经过苦难而胜过罪恶和死亡。
我们不要因为自私而去拦阻人侍奉神，
我们不要因为自私而去拦阻人侍奉神。
做主的门徒，我们都需要走上这条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的路。
作主的门徒，我们都需要走上这条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
的
道路。
生命
的
价值在于用有限会朽坏的今生来换取无限不能朽坏的永生。
生命的价值就是在于用有限会朽坏的今生来换取不会朽坏永恒的永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好老师，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好老师，
可以用你我改变的人格来帮助其他人认识主，
可以用你我已经改变的人格去帮助别人认识主。
因为主耶稣他已经用他的生命来塑造我们。
因为主耶稣他已经用他的生命来塑造我们。
你愿不愿意跟从他？
你愿不愿意跟从他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今天早上你再一次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
主啊，今天早晨你再一次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
你说来跟从我。
你说来跟从我。
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啊，对于这样的呼召我们怎么样的反应呢？
主啊，对这个呼召我们怎样反应呢？
我们是还过一个自私的生活呢？
我们是还要过一个自私的生活呢？
还是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向人群？
这话是我们愿意跟着你一同走向人群。
主啊，帮助我们再继续的思考你对我们的呼召。
主啊，帮助我们继续去思考你对我们的呼召。
看看在我们有限的余生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看下我们有限的余生里面，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
请你向我们说话。
求你向我们讲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